我们今天晚上稍许多看一点圣经，请大家原谅。我们先翻开创世纪第二十八章。创世纪第二十八章。创世纪第二十八章。二十八节。雅各清早起来，把所整的石头立作柱子，脚油在上面，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得利。但那地方起名先名叫路斯。雅各许愿说，神若与我同在，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，又给我食物吃，衣服穿，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，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。再看第二处的圣经，民数记第六章。民数记第六章第一节，我们看到第八节，举硬的练，我练一，各位练二。来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他就要远离清酒浓酒，也不可喝什么清酒浓酒做的醋，不可吃什么葡萄汁，也不可吃鲜葡萄和葡萄干。
在一切离俗的日子，凡葡萄树上结的枝和自己所做的物都不可吃。
在他一切随愿离俗的日子，不可用剃头刀剃头，要由发葵长长了。他要圣洁，直到离俗归耶和华的日子满了。他的母亲、父母或是弟兄姐妹死的时候，他也不可因他们死自己不接近，因为那离俗归神的凭据是在他头上。再看撒母耳下第十九章。撒母耳下第十九章第十一节。我们也是同声来念，十一跟十二两节，来大家一起念。大卫王差人去见祭司撒都和亚比亚他说，你们当向犹大说，以色列众人已经有话请王回宫，你们为什么落在他后头呢？你们是我的弟兄，是我的骨肉，为什么在人后头请王回来呢？再看幼儿书第一章，何西亚书的后面，何西亚书后面很容易找，幼儿书，但以理书后面何西亚，何西亚书后面幼儿书，第一章第二节，我来读就好。老年人啊，当听我的话，国中的居民啊，都要吃耳听。在你们的日子和你们列祖的日子，曾有这样的事吗？你们要将这事传你子子，传你孙孙，传你后代，捡从剩下的蝗虫来吃，蝗虫剩下的男子来吃，男子剩下的马扎来吃。第二章第二十五节，我打发到你们中间的大军队，就是蝗虫、男子、马扎、茧虫那些年所吃的，我要补还给你们。二十八节，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，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，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，少年人要见异象。我们再看撒迦利亚书第十四章，马太福音书前面马拉基前面就是撒迦利亚，第十四章第一节，耶和华的日子临近，你们的财物必被抢掠，在你们中间，因为我必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征战，城必被攻取，房屋被抢夺，妇女被玷污，城中的民一半被掳去，剩下的民仍在城中不致减除。第四节，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。再看路加福音书第二十一章。二十四节，他们要倒在刀下，又被掳到各国去，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，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。三十节，耶稣又设比喻对他们说，你们要看无花果和各样的树，它发芽的时候，你们一看见，自然晓得夏天近了。再看使徒行传第三章， 二十节，二十节，这一节大家一起念好吗？这一节是我今天晚上中心的经节，我们一起念来。主也必差遣所预定给你们的基督耶稣降临，天必留他，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，就是神从创世以来借着圣先知的口所说的。对不起，最后一处，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，前书第十一章，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十四节，十四节，我来念。你们的本性不也只是你们男人若长头发便是他的羞弱吗？但女人有长头发乃是他的荣耀，因为这头发是给他做盖头的。我把我所念的圣经把它列出来啊，列，因为我念了太多的圣，念太多的圣经。这个第一处啊，是在这个创世纪第二十八章，这里讲到这个伯特利，讲到亚泽做一个梦，那么梦见以后的伯特利，那么他就把这个石头就把油呢浇在上面，这是第一处的圣经。第二处的圣经是在民数记第六章，这里讲到有一种人呢叫做拿细耳人，拿细耳人，这个拿细耳人有三种的情形。第一种情形呢，他清酒浓酒呢通通不可喝，这是第一种的情形。第二种情形，这个拿细耳人呢，他讲到留这个长头发，这是第二种情形。第三种情形，这个拿细耳人他不能够摸死尸，死尸他不能摸，这是第二个地方圣经。第三处的圣经是在这个撒母耳下第十九章，这里讲到大卫叫人呢去对这个犹太人说，为什么你们不派人来请王回宫，王回宫，这是第三处圣经。第四处圣经是在约珥书，约珥书，在第一章讲到有很多虫来吃，很多。那么第二章呢，讲到被虫所吃的，那么他呢要来补还。那么以后呢，又讲到这个圣灵的交换，这是这个约珥书。第五个地方的圣经是在这个撒母耳，这个撒加利亚书十四章，讲到这个耶路撒冷呢，有一天呢要被攻破。那么那一天呢，耶稣的脚呢还要站在甘岭山上，这是第五个地方圣经。第六个地方的圣经是在这个路加二十一章，这里讲到两件事。一件事讲到这个外邦的日期满，另外一件事呢是讲到无花果树发芽。第七个地方的圣经在使徒行传，这是我今天晚上的主要的圣经节，是在第三章，讲到耶稣要降，主要降临，主要要降临，那么天呢把他留下来，天把他留下，就是。那么最后一个地方的圣经是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，这里讲到这个这个头发的问题，头发的问题。那么一共有八个地方的，有八个地方的圣经。我第一个晚上是给各位看这个末了的时代，末了时代。那么第二个晚上我是给弟兄姐妹看，在这样一个时代呢，我们有很多属灵的毛病，我们应当要悔改。昨天晚上我是给弟兄姐妹看，我们今天处在这样一个时代呢，我们属灵的光景呢，应当要给它正常，给它正常。那么如果属灵光景要给它正常，那么我用诗篇第一篇来讲到这个六件事。今天晚上我是提到我们在这末后的世代，我们应当呢去请耶稣回来，请耶稣，请耶稣，请耶稣回来。我就根据着这个撒母耳下那里就讲到一件事，这个亚撒龙啊，他就造反，那么造反呢就把他的父亲就逼了，由他的父亲就带着这个军队就起来流亡。那么到了安定以后呢，那么结果他就开始起来反攻，那么在反攻的时候，这个亚撒龙就跑到一个树林里面去， 因为他头发很长，那么被呢树枝把他头发插起来，结果一个人掉在那里，这个驴就跑开了，跑开。那么驴跑开了以后呢，有一个兵看见他，但是不敢刺死他。为什么不敢刺死他？因为他们那一天要出去打仗的时候，大卫站在城门口，你们要为着我的缘故宽待这个少年人，你们要为我的缘故宽待这个少年人。那么所以呢，这个兵他不敢杀死他，他就跑去告诉右押，那么右押就来了，用一把短剑就把他的心脏就刺透。那么亚撒龙一死呢，这个乱就定。那么乱到定了以后呢，结果大卫就叫人去耶路撒冷，他说，你们是我的骨肉，你们是我的弟兄，为什么你们不请我回来？为什么不请我回来？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圣经啊，所罗门王是代表基督，因为他是代表一个荣耀的基督。那么大卫王呢，大卫王他也代表基督，他是代表一个受苦的基督。那么既然代表基督呢，大卫讲到呢，你们是我的弟兄，你们是我的骨肉，为什么不派人来请王回宫？那么我们就想到，我们今天教会，我们是他的骨肉，这个教会弟兄姐妹，我们是他的弟兄。那么既然是他的骨肉，是他弟兄，我们也应当去请主回来，请把主请回来。可是你要知道这个主在什么时候回来，我们才知道去请，才知道去请。那么一般人呢，讲到主回来的事情，那么大概都从两个地方去看。一个地方去看，就是说从这个外邦的日期去看，一个地方去看就从无花果树去看。这是近代一般解经家呢都从着这个地方去看。因为有人问耶稣，他的主啊，你要回来是什么时候呢？耶稣说他来的时候他自己不知道，这个天使也不知道，谁知道呢？只有父知道。所以耶稣什么时候回来没有年代，也没有这个月份，也没有日期。那么虽然没有，他讲到两种情形。一种情形他说，你们看见这个外邦的日期满，我就要回来。一种情形呢，你们看见无花果发芽，那么我就要回来。外邦的日期是什么意思呢？那么一般这个解经的人呢，那么常常就从但以理书第二章就看，这是我第一个晚上把它摆出来给大家看，就是那个金像，头是金的，膀背是银的，肚部是铜的，腿是铁的，这个脚是半铁半泥的。第一个晚上我已经有一点讲解，讲到这个像呢，是越来越坏，讲到这个像是越来越退化，讲到这个像它两只脚，这是代表这个分歧。那么有这许多的解释。那么可是这个越来越坏，我们大家都承认这个世代是在越来越坏，环境是越来越坏，国际的情势也是越来越坏，宗教的情形也是越来越坏。早年是人是拜一个神，以后呢就从一个神演变到多神，以后从多神呢到最后就演变到没有神，所以是越来越坏。那么除了这一点解释以外呢，那么有的解经家就从这个脚去看，那么这个脚有一半是铁一半是泥，那么这个我们已经讲过了。有的解经家就这样说，他说这个脚有四个指头，那么在但以理书的里面讲到呢有四个脚，那么讲到在也将来有四个国家要起来，那么一般人都从这个公共市场去看。公共市场不但是因为经济的缘故，而且因为政治的缘故，因为意大利的外长他正式提出来要组织欧洲的国会。那么如果欧洲的国会要是组织成功，那么这个公共市场他们将来不但是经济，而且是政治，那么似乎就跟圣经的预言就有一点的靠近。那是一般现代的解经家那么一直就望着这个地方去看。那么除了从这里去看，还有一种呢，从哪里去看呢？从无花果树去看。我们都知道无花果树代表犹太人，犹太人这个民族实在很奇异。为什么奇异呢？一方面他们有才智，他们才智，你哪里看他们才智？好像说政治家华盛顿他是犹太人，这个 Kissinger 他也是犹太人，好像说这个科学家这个爱迪生是犹太人，还有爱因斯坦也是犹太人。那么再有这个音乐家，你就看见贝多芬也是百分之百就完全的犹太人。所以这个民族很奇怪，为什么很奇怪？因为他们有很大的才智，不但是有很大的才智，而且这个民族他们有很大的财富。 怎么说财富呢？有人甚至说全世界有三分之二的财富大概都在他们手里，都在他们手里。那么这些都不是很要紧的，很要紧的是什么呢？很要紧的就是在以西结书第三十五章就讲到一件事，西尔的子孙和以撒的子孙他们要永怀仇恨。那么西尔的子孙和这个以撒的子孙，西尔的子孙是谁呢？西尔的子孙呢是亚拉伯。那么以撒的子孙是谁呢？以撒的子孙这是以色列。那么亚拉伯跟以色列他们永怀仇恨。那么有没有永怀仇恨呢？你看历史的上面已经经过了好几次的战争，第一次是在1948他们立国以后过几个钟头亚拉伯就连起来攻打他，但是亚拉伯没有打胜，亚拉伯打败犹太人打胜，第一次。那么第二次是在1956，就是1956的时候呢，他们也联合起来攻打他，那么亚拉伯也没有打胜，也是以色列打胜。第三次是1967，1967呢是以色列人他们在历史上面一个很有名的战争，因为他们用5天04个钟头把13个亚拉伯的集团完全就打垮，所以第三次在1967，亚拉伯也没有打胜。那么第四次就是去年4月6号，埃及从南方攻上来，这个叙利亚就从北方攻下去。那么开始的时候呢，他们用作什么日期来去攻呢？就用作这个禁食，因为禁食的时候他们不但机关绑架，连军队也都绑架，因为这样一个缘故呢，所以这个以色列就措手不及。那么措手不及呢，开头看起来好像节节就失利，没有想到的安定下来以后呢，这一场战争也照样是亚拉伯失败，这一场战争也是以色列胜利。所以1948以色列胜利，1956以色列胜利，1967以色列胜利，1973也是以色列胜利。可是圣经讲到一件事，以色列不是一定胜，每次都胜利，有一天他要打败，有一天他要打败，这一天是什么时候呢？这一天就是这个耶稣再来的时候。他就提到说，有一天犹太人耶路撒冷要被攻取，妇女呢要被玷污，他说那一天呢，他的脚要搭在橄榄山上，要搭在橄榄山上。所以以色列人已经打了好几次的胜仗，可是圣经的预言有一天他一定打败仗。那么这个打败仗的那一天是什么呢？打败仗的那一天就是耶稣基督再来，耶稣基督再来。那么许多这个解经他们从这个外邦的日期去看，也从这个无花果树去看，就是一般都这样看。但是有一处的圣经，这是比较叫我们不经常去留意，很少去留意。那么这一处圣经在哪里呢？就在使徒行传第三章。第三章，使徒行传第三章那里讲到基督耶稣降临，天必留他，留他。那么他要降临，天必留他，要留到什么时候呢？他讲到万物复兴的时候，就是神借着圣先知所说的圣先知。那么你看耶稣基督要降临，这里讲到神把他留下来，留到什么时候？留到万物复兴。什么叫做万物复兴呢？那么使徒行传3章21节说，就是神借着圣先知所说的。那么圣先知所说的是什么呢？圣经先知所说的就是在这一本书的里面，就是圣经，就是圣就是圣经。那么我们从这里看，耶稣基督要再来，可是神把他留着，要等到有一件事情发生。这一件事情是什么呢？就是万物复兴。这个万物复兴呢，就是讲到真理复兴，因为圣先知所说的就是真理，要等到真理复兴。弟兄姐妹，真理啊是神交给犹太人的产业，产业从创世纪一直到马拉基，这是旧约；从马太一直到启示录，这是新约。新约，那么到了启示录最后的一章，他讲一句话说什么呢？讲一句话，你不能增加，你也不能够删减。如果你增加，你删减，神就要从把他的车上把这个人的粪把他除去。那么既然不能增加，也既然不能够删减，就表明神一切所启示的已经完备，已经完备。那么这个神所启示的已经完备，这是交给犹太人的产业，
那么交给犹太人的产业，犹太人有没有好好的去固守它？固守它？啊，约珥记里面第一章就讲到一件事：神交给犹太人的产业，他们被损失，怎么样被损失呢？他就讲到说茧虫来吃，他就讲到说男子来吃，就讲到说马杂来吃，马杂来吃，就说这个真理呢交在犹太人的手里，但是一直受损失，一直受损失。那么一直受损失，怎么样损失呢？我们就用两个最显著的例子，一个例子就在第三世纪君士但丁的时候，君士但丁起来，那个时候实行什么呢？政教合一。那么你看到了政教合一，就有一件事情发生了，这个圣洁的真理就被摧毁了，圣洁真理呢就被吃光了，圣洁真理呢就没有了，就没，因为政教合一，政治跟宗教混在一块，因为一混的时候，所以这个线就没有了，这线没，所以这个分别就不存在了，不存在。所以在那一个世代里面，我们就看见圣洁的真理就被吞吃，圣洁的真理就被消灭。那么到了第五世纪天主教起来，我们又看见一件事，看见一件什么事呢？神说不在乎仪文，乃是在乎灵，在乎灵。这是在罗马书第二章最后一节，不在乎仪文，并不是说不要仪文，乃是在乎灵。什么叫做仪文呢？我们今天呢在做礼拜，我们坐下去，这是仪文；我们站起来，这也是仪文；我们在领圣餐，把这个饼拨开，你一块他一块，这也是仪文；你把这个杯拿起来喝一口，这也是一个仪文，也是一个仪文；你把眼睛闭起来以后就开口开声在那祷告，这也是仪文，也是仪文。那么既然不在乎仪文，是不是说仪文不必要呢？并不是说仪文不必要，不是仪文。那么既然不是仪文不必要，这个意思是什么呢？不在乎仪文是在乎灵，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说这个仪文应当从灵里面出来，明白？就是说这个祷告应当从灵里面的祷告，这一个唱诗应当从灵里面的唱诗，这个敬拜应当从灵的里面的敬拜。那么如果是这样，那么这个仪文就有价值，这个仪文就像清香的祭可以到达到他的跟前。可是我们看见到第五世纪起来以后，就看见这个当时人跟神的关系就变成什么？就变成一套外表的仪式，就变成一套这个外表的样子，外表样子。所以呢，你就看见了生命的实际就被吃光了，这个生命的实际呢就被消灭了，就被消灭。所以神交给犹太人的产业，一个世纪起来就把圣洁的真理吃光，在一个世纪起来就把生命的真理就把它吃光，吃光。那么神在这里说什么呢？神在这里说万物复兴，就是神借圣先知所说的，神借圣先知所说的就是真理。所以万物复兴就是真理复兴。什么叫做真理复兴呢？什么叫做真理复兴？弟兄姐妹，真理复兴呢，就是说把那个埋没的真理，把那个损失的真理，再去把它发现出来，再去把它找出来，这叫做真理复兴。就是说真理已经埋没了，你要去把它找出来，真理已经损失了，你一定要把它发现出来，这叫做真理复兴。那么弟兄姐妹，我们看见历史历代这些先贤先圣有没有做这个工作呢？他们做这个工作，做什么工作？他们去找出这个真理，他们就发现出这个真理。那么第十五世纪神兴起一个人，这个人叫做马丁路德。那么马丁路德他把一个真理找出来，他把一个真理把它发现出来。那么这个真理是什么呢？人跟神之间的关系不是用功德来建立关系，人跟神之间的关系不是用仪文来建立关系，人跟神之间的关系是用信心来建立关系，建立关系。就是说神一切要给人地享受，我们不是用着功德去向他交换，我们也不是用着仪文去向他交换，我们乃是用着什么来去向他支取呢？我们是用信心来向他支取。所以因信称义的道理就在马丁路德呢，就把它发现出来，就把它找出来，就把它找出来。 所以今天人跟神之间这个关系建在什么上面？建在信。昨天晚上有一个弟兄，他去找我，他在墓道，他决志要信，所以要我给他谈谈，因为他今天要走了。所以呢，我昨天要到纽约去，可是我想呢，这个很要紧，因为这是关系他得救的事情，所以我应当给他谈。那么给他谈的的时候呢，他说他希望所信的这位主是一位神性的主啊，他希望所信的这位主，而不是在精神上面一个靠托的主。这个话很好啊。我在台北遇见一件事，就是清华大学的这个教务长朱树公先生，有一天呢，我在讲道的时候呢，讲到这个耶稣基督是从童贞里玛利亚降生的，他站起来就走，站起来就走。那么站起来就走呢，以后啊，他的太太呢就到回家去，人家讲道讲到半途，你又不是一个普通人，为什么缘故人家还没有结束你就走了？他说这一些家伙胡说八道，我就听他们胡说八道，是。那么我在什么胡说八道呢？因为他说，我说耶稣是童贞里玛利亚生的，这是胡说八道，胡说八道。那么他就走了。那么过了半年以后呢，这个朱教务长呢又跑来找我了，他说吴先生，我要受洗了。所以，我说你为什么要受洗呢？他说我搞通了，搞通。我说你怎么样搞呢？把这个搞给我听听。今天，那么他就说了。他说我那个时候听见你讲啊，耶稣基督童贞里玛利亚所生的，我就觉得岂有此理，不科学，不科学。以后呢我就走了，可是以后我越想越不对。为什么不对呢？因为如果耶稣基督也好像你这样生，也好像我这样生，我为什么要信他呢？如果我信一个像你这样的生，像我这样的生，那么你也是人，我也是人，我何必去信一个人呢？我今天要信的就是信一个神，所以既然他是一个神，他就是超奇的神，就是超自然的神，就是超一切的神，这样的我才要相信他。这是朱树公先生，他是给我提的。所以昨天晚上这位朋友，他就给我提到一个问题，他所要信是一位神性的主，他所要信并不是一个人性的人，人性非人性的人。那么既然这位主，我们今天的关系，我们是借着怎么样的关系呢？借着信，信他的恩典。我们现在的信，我给他说，我们现在的信是客观，可是有一天要变得主观。你光客观不够，你要变成主观才有用处，主观才有用处。那么什么叫做主观？这个主观就是说要变成你的经历，变成你本来的信，你是听来的，你现在的信你是自己经验的，这叫做主观。如果说你是听来的，你而不是自己经历来的，你结果只有客观没有主观，那个信靠不住的，那个信有一天会垮的，那个信有一天会站不住的，站不住的。那么这一个先是客观，后是主观，后是主观，先是听来，以后是自己经验。我有一次啊，被一个姐妹带到台大医院去看一个老先生，老先生。那么一个人呢、健康，一个人呢日子还长，这个人有骄可傲，一个人呢到了呢已经是身体不行了，已经呢好像来到死亡边缘了，无可骄也无可傲，如果所以呢，我给他讲什么，他就是是是是，一直点头，一直点头。我给他讲什么，他就是是是，一直点头，一直点头，一点。哎呀，一个给人家传福音的人呢、遇见这一种人呢，真是传得很痛快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一直讲他一直是，你一直讲他一直点头，所以当然很痛快。那么最后他给我说什么呢？他说吴先生啊，我信，我信。如果你不相信，明天就睡受洗，受洗。那么他一讲要受洗呢，后面一个护士呢就拖了，就把我拖了，我就跟他出去。他说吴先生啊，我认识你，你不认识我。我说是的，因为我常常在讲台讲道，所以认识我比较多一点，在讲台下听到的我认识就比较难一点。他说吴先生，我知道你们的受洗不是杀水的，你们的受洗是浸水，是不是？我说是的。他说刚才老教授 叫你给他施洗，你知道他什么病吗？我说我不知道，不过我看他好像病很重，因为他的浑身都肿。我们福建人呢、如果这个女人呢、脸肿呢很危险，男人这个脚肿很危险，而这个校这个老教授呢，不但脸也肿，脚也肿，就更危险，更危险。那么我说呢，当然很危险。他说你知道他危险就好了。我们的主治医师常常警告我们，如果你要给他呢这个换衣服要慢慢，你不能够一下有心脏一跳就没有病，没有命，因为他现在最严重就是心脏病，就心脏病。所以呢你要给他施洗，你把他推到水的里面去，到时候你拉不出来你怎么办？你怎么办？那么他这么一讲呢，哎呀，我就是谢谢，我说谢谢，好在你告诉我，你不告诉我我还不知道，还不知道。因为我想呢，如果把它拿去施洗呢，把它在水池里面拉不出来，明天中央日报一登了，我不要传道。为什么不要传道呢？因为他不是普通人，他是东北大学的校长张启芳教授，他是东海大学经济系的主任张启芳教授，大家都东海大学都知道他。那么我如果把他浸死在水池里面，你看我个人的名义不要紧，那个礼拜堂以后谁去做礼拜？谁做礼拜？所以啊，哎呀，我就给他谢谢，他就在喊我了。因为我进去，他说吴先生啊，讲定明天早晨8点钟我叫我的儿子把我刚出去。你看我又不能够说，又不敢，如果我说不敢，你叫我信什么呢？叫我信什么呢？以后呢我就咬着牙根就答应他了，答应他，咬着牙根这个答应他。第二天早晨啊，我实在紧张，实在是紧张，因为给这样一个人施洗，你真是紧张。第二天早晨啊，很早我就起来祷告，到了8点钟他来坐一个计程车来了，他从车子上出来是一个脚先出来，在这个脚再伸出来，以后给他坐在那个地方喘到定了，以后再把他扶站起来，扶到站起来的时候再扶两步，给他喘到定了，以后再走两步，从礼拜堂门口一直找到礼拜堂，最少的走十几分，二十分。他坐在那里，他说吴先生，你的水预备好了吗？我说预备好了。他说预备好就来呀、我就来，来就来。我跑到了这个水的里面去，他们把他扛下去，我没有忘记做两句话的祷告。一句话的祷告说，主啊，你再一次给我看见你的荣耀。另外一句话的，主啊，求你因着他的信给他经验你的荣耀，因着他的信经验你的荣耀。以后啊，我就问他张启芳，他说是。我说你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吗？他说信。我说你信他在十字架担当你的罪死了复活吗？他说信。我说你既然就信，我就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你施浸，就把他翻到水的里面去。翻到水的里面去呢，我跟我一个同工王长干弟兄就把他从水的里面拖出来。一拖出来了，我看他笑，哎，会笑就没有事，会笑，因为他的笑会笑就没有事了。没有，他笑。结果呢，我王弟兄把他的脸是水擦干了，他的儿子几个人下去要去干他，他把他的手推开。他说他们问他，因为他东北人，他叫他爹爷，你要做什么？他说你让我自己走上去。他就自己走上去，他没有走回台大医院，他就走回东海大学，就继续教很多年的书。这是张启芳教授，张启芳教授。那么所以昨天这位弟兄他给我说什么呢？他说我要一位神性的主，我不要一位人性的主，人性不要一位人性的主。那么今天这位神性的主要客观变得主观，这是在乎信心，在乎信。所以在15世纪的时候，马丁路德就把它发现出来，人跟神之间的关系不是用作功德去建立关系，人跟神之间的关系不是用着仪文去建立关系，人跟神之间的关系是借着信心去建立关系。因为借着信心他就让你经历。那么真理的发现，还有真理发现什么呢？你看 创世纪二十八章，雅各呢，他做一个梦，也做一个，今天晚上我要讲长一点，因为艾德里弟兄讲长，我也要讲长，讲长一点。这个，他在这个做一个梦，做一个什么梦呢？做一个很长的梯子，一个天使呢，是站在梯下还是站在梯上？梯上。那么站在梯上呢，圣经说什么呢？这个天使上去下来，你看这样讲法对不对？我再说一遍，这个梯，他梦见一个梯，这个天使站在梯上，中文的圣经翻译说他上去下来，你看这个讲法对不对？不对，因为既然在梯上是下来上去，怎么是下去上去 下来呢？是不是上？那么既然下来以后为什么上去呢？雅各发现了一件事，他在地上找不到居所，找不到居所，神在地上找不到居所，所以雅各就立一个愿，把那个地方叫伯特利。伯特利是什么意思呢？伯特利是神居住的所在，就是居住所。所以神既然找不到居所，他要立一个愿，要给神建立一个居所。那么这个伯特利用什么材料呢？他就用把石头就搅油，石头搅油。石头搅油是什么意思呢？伯特利的材料不是石头，伯特利的材料也不是油，伯特利的材料是石头搅油，石头搅油。石头是代表人，油是代表神，对不对？可见的说，伯特利是教会，教会的材料不是人，光光人不能做教会的材料，也不是神，光光神也不能叫做教会的材料。那么必须要怎么样才能做材料？必须要石头有油才能够做伯特利的材料，必须要人的里面有神才能够做伯特利的材料，做教会的材料。弟兄姊妹，我想这个真理昨天的条子已经问了，一个没有得救的人可以做教摸教会的圣工，教会的圣已经问，所以这个材料一定人的里面有神，他才能够做教会的材料，做教会的材料。这是一个真理，又发现出来。可是弟兄姊妹，我们在这里看见一件什么事呢？你光光把真理找出来，你光光把真理发现出来，还不叫做真理复兴。那么什么叫做真理复兴呢？你必定要把找出来的真理，要把发现的出来的真理，把它行出来，就叫做真理复兴。说弟兄姊妹，光是发现真理不叫做真理复兴，你要把发现的真理把它遵行而后才叫做复兴。可是今天呢，人对神的道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呢？我在这里用三个人。第一个人呢，就是约雅敬。耶利米的关在监牢的里面，以后呢，他怎么样传话呢？他讲了，人把他系在皮卷，以后呢，有人就把这个皮卷拿到这个约雅敬王那里去讲给他听。约雅敬听了以后呢，恼羞成怒，用一把刀把这个皮卷就割破，就扔在火的里面烧。他听神的话，他不怕神的话，这是第一种态度。第二种态度呢，是西底家。到了巴比伦王带大军已经包围城墙的时候呢，这个西底家很紧张，就叫这个耶利米来问，就把他从牢里面提出来，就问他，耶利米，你赶紧说，现在大军已经围城了，已经攻城了，你看我们会怎么样？耶利米说什么？你把城门打开，你去对巴比伦王，把你的景象放在他的刀下，你跟你的儿女就能够存活。如果你不把你景象放在他刀下，你跟你的儿女通通都要死亡。那么这个神的话听见没有呢？听见。可是以后他什么结果呢？以后巴比伦王逮到他，在他的跟前杀掉他四个儿子，以后再把他的眼睛挖出来。他听神的道为什么会落到这种下场呢？他听神的道为什么会落到这种下场？因为他听神的道，他不行神的道，这是第二种人听道。第三种人呢，就是约哈兰。当时他们配办巴比伦，他们把基大利，把这个巴比伦所设立的神长暗杀了以后，他们害怕。为什么害怕呢？因为你把巴比伦神长害杀了，这个巴比伦帝王还能够甘休，那不能够甘休，岂不是要来报复吗？所以他们就准备要逃到埃及，但是没有逃下去以前，就叫耶利米来问。他说，耶利米， 我们今天做了这件事，我们想到这个巴比伦皇帝一定不会放过我们，一定会来报复，所以我们就准备要逃到埃及去。你看这一件事可以做不可以做？耶利米说什么呢？你不要逃下去，你留在这里你就活，你逃下去你就死，你就死。那么结果呢？他说什么呢？他说神哪里有对你这样说？他听神的话，他不信神的话。各位，我们今天真理呢已经被发现出来，先贤先圣不知道经过历史历代把许多的真理一直发现，所以我兄弟相信一件事，圣经里面所隐藏的奥秘已经都发现出来，已经都发现，经过了历史历代都把它发现出来。但是今天发现真理是一个问题，遵循真理又是一个问题。今天有多少神的儿女听见神的道就去行呢？我们听见神的道不怕神的道，我们听见神的道不行神的道，我们听见神的道不信神的道，这怎么叫做真理不行呢？那么弟兄姊妹，今天真理的不行，他说被茧虫吃了，被马杂吃了，被蝗虫吃了，我要补还。这是约珥书第二章所说的要补还。可是这个补还底下他说什么？他说圣灵浇灌，圣灵浇灌。那么既然圣灵浇灌，就是神自己要来做这个工作，神自己要来做这个复兴真理的工作，圣灵浇灌要自己做复兴真理工作。但是弟兄姊妹啊，圣灵他要有器皿他才能工作，圣灵没有器皿他怎么工作？他要有器皿他才能工作，他没有器皿他怎么工作呢？所以今天晚上我在这里讲到圣灵他需要什么器皿呢？所以我用民数记第六章这里讲到，他要一种人叫做拿细耳人来做他的器皿，拿细耳来做他的器皿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个拿细耳人有三件事情，第一件事是什么呢？第一件事，清酒浓酒都不可喝，都不喝。第二件事呢，他留长头发。第三件事呢，他不摸死尸，不摸死尸。那么你看哪些人呢？清酒浓酒都不喝。清酒是代表什么呢？酒是代表这个喜乐或者快乐。难道神不要我们快乐吗？我想没有那样意思，因为快乐有两种源头，源头，一种源头是什么？一种源头呢，是从鬼来的；还有一种源头呢，就是从神来的，从神来的。那么今天哪些人一种快乐应当接受，一种快乐应当拒绝？一个哪些人应当拒绝什么快乐？应当拒绝一种从魔鬼来的快乐。魔鬼，那么从魔鬼来的快乐有两种，清酒跟浓酒，一种是什么呢？一种是肉体的，肉体。你看大卫，他就把八十八召来，这是他的快乐，这是从肉体的，肉体。那么再有一种是什么呢？一种是世界，什么世界呢？亚干取了耶利哥当面的物，这是世界，所以这是世界。所以这一种快乐，我们应当拒绝，应当拒绝。一个哪些人应当接受的是神的快乐，一个哪些人应当拒绝的，就是不要这种肉体放纵肉体的快乐，就是不要的这一种世界的快乐。一个哪些人他应当有这样的心智。但是我们今天有多少人我们拒绝肉体的快乐？我们今天有多少人我们拒绝属世的快乐？我们认定一件事，我们今天活以世生以世就要在以世，我们为什么不能享受这个快乐呢？真的。可是我们在这里看见，当时耶利米神告诉他说，你在这个地方不要结婚，结婚这是神所定的。为什么叫他不要结婚呢？弟兄姊妹，结婚呢是一种权利，结婚呢设立家庭是一种享受。为什么神不准他有这种权利，不准他有这种享受呢？弟兄姊妹，哪些人为着神的计划，哪些人呢为着神的需要，他愿意放弃自己的权利，他愿意放弃自己的享受？神要这一种人。我们处在这样悲惨的时代，有许多东西，晚上睡觉是我的权利，是我的权利，但是为着神的工作，我不要睡觉，我放弃，我用一个晚上漏夜在那里祷告，放弃权利。我们所赚来的薪水，这是我们的享受， 可是为做神的国，为做神的福音，我放弃这种享受，我把这一个拿来为着福音，这就放弃享受。所以弟兄姐妹，那些人他好像什么呢？好像当时耶利米一样的，耶利米这是一种。那么另外第二种呢，他讲到留长头发。哥林多前书第四一章，男人留长头发是羞耻，女人留长头发是荣耀，荣耀。那么在这里有一个什么真理呢？这里有一个真理，有一个真理。哪些人呢要留长头发？哪些人呢要羞耻？要羞耻。弟兄姐妹，羞耻有两种来源，一种来源呢是从罪来的，这种羞耻我们应当拒绝。好像谁呢？好像这一个参孙。参孙跟大以拉行淫乱以后，犹太人腓力斯人把他抓了，把他眼睛挖出来带到戏院里面戏耍。那么你看见这种多么羞耻，这个羞耻是因为他的罪。所以马戏人呢不因为罪来受羞耻，但是我们愿意为什么因什么受羞耻呢？我们愿意为主受羞耻。当初耶稣基督在庭院里面被审判，他们打他，他们吐唾沫在他身上，他们把他眼睛蒙起来，你是神的儿子，我们打过去，你说吧，打你的是谁？是谁？这是羞耻。可是这个羞耻不是为罪，这个羞耻是为着神的荣耀受的。保罗被人家看为瘟疫，保罗更被人家看为扰乱天下，这个羞耻不是为着他的罪，这个羞耻乃是为着神，为着神的荣耀，为着神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在属灵工作的上面没有羞耻的，我们在属灵工作的上面没有荣耀的，没有痛苦的。我有一年呢，我的一个第二的女孩子在礼拜堂弹琴，有一个女孩子也来了，她说某某人，这个我今天呢有个要紧的琴要休息，请你现在让我一下。我的女孩子就给他说对不起啊，今天晚上呢这个学校里面呢有一个演奏会，所以我要练一练我才能够去应付。他说你住在礼拜堂里面，你早也弹晚也弹，你现在让我一下怎么不可以呢？他说天晓得，我早也没有弹晚也没有弹，这刚刚现在才来弹他说谁相信你现在才来弹？你住在礼拜堂，你什么时候就可以弹？难道这一下子让我一下就不可以吗？他说不是这一下子让你不可以，因为我晚上实在有个需要。以后这个女孩子呢就去拉他的手，那么女孩子跟女孩子的年纪又跟年纪又，以后我的女儿就发火了，就用手把钢琴呢就打下去，这个钢琴是我爸爸买的爸爸买那么这个钢琴是他爸爸买的，这个女孩子就走了。明天呢礼拜天呢就站在门口呢就发，一个人发一张，一个人发一张，一个人发一张，什么发呢？吴勇这个人呢不要脸。他说他这个钢琴是他买的，我们如果不奉献，他哪里拿钱呢来买钢琴呢？拿我们的钱去买钢琴，那么他呢要显自己的荣耀。你看这种传道人真是不要脸。哪里没有羞耻？哪里？我在日本工作的时候，他们给我的奉献，我把他买一个钢琴回去。在主工作的上面哪里没有呢？哪里没？所以弟兄姐妹，哪些人愿意为主的缘故受羞耻？我前天看陈志信弟兄在讲尼托生。尼托生在一个聚会里面被人家骂三个钟头，骂到狗头喷血。以后有一个弟兄去告诉他，你明明没有事，人家说你就是，为什么你不生病呢？他讲一句话很美，他说弟兄啊，如果我生病，十字架就没有了，我生病十字架就没有了，是这样就没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哪些人愿意为主受羞辱？弟兄姐妹，身体的苦有时候很容易受，心灵的苦有时候很不容易受。 很多人有一个愿意的心，但是遇见这种苦呢，他就中途变折，这是许多人，这是第二。那么第三，哪些人是什么呢？在这个地方他就提到说，不要摸死尸。死尸不要摸死尸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不要去沾染污秽，你不要去沾染死尸，是污秽，污秽。他甚至讲到，你不要因为你的亲属的死尸你可以摸，也不要因为亲情你是沾染污秽。弟兄姐妹，人情呢很可怕的，会破坏社会的法律，人情呢会破坏的这个社会的秩序。好像说人家医院里面要去看病，那么就是排队，你先来先干，后来后来后来后看。可是我呢比较晚来，可是那个登记的是我的亡亲过期，我就给他做一个记号，结果我就后来居上。这是什么呢？这是破坏秩序。我是一个法官，那一个人站在我跟前，他是我的侄子或者我的外甥，本来是有这样的罪，结果我宣告他无罪，所以亲情就变成破坏法律。我们岂不是也是一样的？我们今天在教会里头，你跟我感情好一点，你一污秽我不敢说，你的软弱我也不敢讲，也不敢讲。而且他讲到不可以沾染污秽，他讲到一个什么地步呢？他讲到一种地步，他说不要说葡萄酒不可喝，葡萄干也不可吃，你葡萄生葡萄也不可吃。你看对付罪要彻底，罪一共有三个步骤，第一个步骤的是眼睛，第二个步骤的是心，第三个步骤的是行动，是不是？是行动。弟兄姐妹，大卫王把八十八带来，第一个步骤从哪里开始？大卫王叫人把八十八带来，第一个步骤从哪里开始？眼睛，因为他看见。第二个步骤呢，进到他的心，就起了一个污秽的念头。第三个步骤呢，变作行动，叫人去把他带过来。那个，所以对付罪，不但不让罪在我们身上变成行动，而且要不让罪在我们这个碰着我们的心，而且不让罪碰着我们的眼，碰着我们的眼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一个哪些人他对罪呢，连机会都不给他，眼睛这是机会，不给罪有机会。不要说不给罪有念头，不给罪有行动，而且不给罪有机会，这是对付罪多么彻底。弟兄姐妹，旧约里面有两种人，就从哪些人里面产生。第一种人是先知，这是做出口的，就是今天在神的家需要有一些人做出口的，神的百姓才有方向。需要有一些人做出口的，神的百姓才有粮，不然的话神的百姓没有方向，他的脚步就不知道怎样走。如果没有人做出口，神的百姓没有粮，他的生命就会萎缩。第二种士师，这是做治理的，做治理的。如果没有人治理呢，神的百姓就没有秩序，神的百姓就混乱，就混乱。可是士师也好，先知也好，都从哪些人里面产生？哪些人身上产生？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今天在这样一个世代的里面，不能做什么，因为圣灵要找这样的一个器皿，哪些人做器皿，用哪些人来让圣灵能够在他的身上有一个完全的权柄，能够完全在他身上应用。所以弟兄姐妹，真理是发现，可是真理呢要把它推行。今天圣灵他自己要来做这个工作，我兄弟相信在末后的年代，真理一定要有个很大的复兴，很大的复兴。圣灵自己要做这个工作，为什么圣灵要做这个工作呢？因为圣灵会找到他心上的人。谁是他心上的人？哪些人是他心上的人？哪些人是他心上的人？圣灵呢能够借到这样的人，在这样一个年代里面彰显他的作为，彰显他的荣耀。